们回到我们比较落地的地方，因为有些伙伴也许没有学瑜伽，然后对于那些所谓的不科学的哈那种看不到的东西，到底脉轮在哪里，左脉右脉在哪里，解剖也看不到，对于这些东西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呢，身体心理上面确实也有一些些的亚健康状况好了，或者是说就真的生病了，那瑜伽是一个非常安全又有效的方法，不是只有年轻人可以做，其他的人也都可以做，只是你跟到什么老师，学了什么体系，用了什么方法，差别只在这里而已。好，这张图呢就要跟大家解释，我们从出生一直好，年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整个身体机能是不是会像上面的这一条黑色的曲线一样，假设正常的老化现象会像黑色的曲线，我们人大概在25啊28，顶多到30达到顶峰之后，生命能包括这些细胞代谢新陈代谢的速度就会开始下降，所以老化是正常的。我们就想到从古至今有多少帝王，有多少有钱人都在求长生不老。好，正常的老化是这条曲线，但是很不幸的，我们讲到现在人的工作形态，现在的社会的状况，快速变化的情况，经常会产生底下灰色的这条线，而且呢，它不见得是像这条线是这样子慢慢掉下来。好，就好比年轻人喜欢开快车，我们在新闻上面就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年轻的富二代开着爸爸妈妈买的豪车，就那种很贵的进口的名牌车，然后就把别人给撞死了，或者是把自己给撞死了。你看像那种情况，他可能到二十岁突然啪嚓的是直接直线掉下来都有可能。好，瑜伽在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尽量不要是这条灰色的线，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面临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麻烦，瑜伽的各种的练习帮助我们将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尽量能够往上拉到一个正常的老化状态，这一点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你要花钱去吃一大堆不知道缘由，然后看一大就是不知道那个讲了一大堆听不懂的名词的健康食品，到底是不是健康还不知道哈？你真的不如利用瑜伽的方式来简单的锻炼自己。我真的用简单哈，因为它真的不需要做很难的。好，再来。我们从一开始瑜伽对我们的外在的身体，不管是从肌耐力、延展、柔软、弹性，到预防骨质疏松，好，有一个良好的体态，就像我原本的目的一样，控制体重，好，可以利用瑜伽以外，往下一层，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脉轮、这些腺体相对应的部位、神经丛、器官，它就跟我们这些腺体荷尔蒙分泌跟平衡、脏腑的健康、这一些免疫功能，它都有帮助。再来，好，我们身体顾好了，我们的腺体、神经顾好了，我们再往上，瑜伽可以帮助我们心境平和、情绪稳定，可以减缓我们的焦虑跟沮丧，让我们比较有抗压性。同时现代人非常常有的一个问题是睡眠的问题，我 遇到非常非常多来问失眠的，好，瑜伽不管是体式呼吸，最好的是冥想，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达到这一方面的目标。再来最后一个，我们刚才提到 Rajadhi Raja 王者之王瑜伽，好，更高的心法，或者是哈达瑜伽跟圣王瑜伽里面在讲的那种融入，好，那种没有二元性的这种状态，它就能更好的帮我们不仅从容面对生活的一切，还可以增加幸福感，更重要的是这种永恒无限的喜悦。永恒无限的喜悦，到书里面，就是讲白话叫做三摩地，那个 Samadhi， 在圣王瑜伽跟哈达瑜伽里面都有提到这些，这些都是我们利用瑜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那怎么样帮助呢？在我自己个人，我是用这样子的角度在看待瑜伽，一个完全整体的角度，要适合不同的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生活形态，然后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家庭背景，他有不同的议题，然后针对不同的议题给他不同的处方，不同的配方。好，瑜伽事实上是可以陪伴我们一辈子的，从一开始妈妈怀孕，现在就有那种孕妇瑜伽，那小在要准备怀孕之前，包括阿育吠陀，包括中医也都有在教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迎接宝宝。如果爸爸妈妈要在准备受孕之前，就是夫妻要准备受孕之前，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跟准备的，会让我们有一个跟你比较有缘的宝宝。好了，这么说，因为现在的亲子教养也是个超大问题。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位伙伴来问说，他小孩每次写作业啊，都很，就是没办法专注，一直分心。他问我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孩子专注一点，但是我很想说，其实哪一个孩子不会爱玩？我自己以前小时候一直叫我坐在书桌前念书，我也不想。然后现在的孩子是白天上完课了，晚上还要去补习班、什么安亲班、才艺班，各种的班。现在是放暑假了，他们也还是要再去寄放在不同的营队里面。我就觉得，要是我也觉得好累哦。你说这样子怎么会专注呢？爸爸妈妈都这么教育了，孩子怎么专注？好，大了一点，亲子瑜伽，好，亲子教养。在接下来成年的时候，怎么样子跟自我相处？怎么样跟夫妻、家庭之间这种人际关系的和谐？怎么样去学习成长？怎么样子去处理自己的财务？好，包括我们跟整个宇宙环境，其实这个都在瑜伽之内。在更年纪大了，其实我在的协会里面就有长青瑜伽。我们长青瑜伽里面有好多是，也有中风之后来复健的，也有阿兹海默症的。然后也有渐冻人，事实上瑜伽都可以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去协助他们，让他们慢慢慢慢至少维持有些状态，它不可逆，就像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老化的那一条曲线一样，人就是会老化嘛，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除非我们能够摆脱这个肉体，你不受它的束缚，否则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就是要遵守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好，那所以有些人他的生病状态也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帮助他在他的状态当中让他过得更好，然后过得更心更开放。有些人生病之后是整个人心是封闭的，好，我们可以帮助他在怎么样子去面对最后的这一个晚年的生活，然后再去想 我当了小天使之后，我下一步该怎么样？其实，在瑜伽里面，其实都有教导大家的，好像都是可以运用的。其实，瑜伽的很多东西真的被各个宗教派别，好，真的被各个宗教领域借用了。我这么讲，是因为啊，我们从书里面看，或者是从这个宗教起源的时间来看，好像瑜伽就是最早的嘛，哦。其他的宗教 都是在后来 才出现的啊。好，所以如果今天的介绍呢，大家跟我有同样的理念，然后也想要进一步多了解的话，我底下有提供两个 群的二维码，台湾伙伴可以加 LINE， 那大陆这边的伙伴可以加另外这一边的是微信的码，但是微信的码它都有时限，一个码出来就是只能七天的有效期限嘛。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入，你只能把握时间，你就现在按加入，你之后就加不到，你要想办法去找到我。好，我希望之后呢还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然后我现在也在实验，以前我比较偏向是就是做一些个案，然后或者是教冥想，那以前就是大陆这边有开课，可是这两年疫情的关系就都停下来了，就只能用线上的。那我觉得这段期间哦，大家也真的闷太久了。好，我们有一些东西开始也可以与时俱进的改成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带大家。所以我在八月的时候有找了另外三位老师合作，做了一个小小的课程哈。收了非常非常便宜的费用，我看人家那个13333的，因为对我来说，我的目的不是名也不是利，我是希望把有用的东西可以传达给大家，我们想要带领更多人来体验这种跟宇宙的连结，这种心的连结，这种融入的感觉。好，所以我们尝试搭配其他的老师来做一个八月份一个月的视线，就是线上的课程，我试试看大家的那个学习的状况跟反应是怎么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找这个群，那我们会把那个讯息放在上面，大家就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好，接下来在冥想进行之前，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个也是在练习体位法跟呼吸法，要帮助五大元素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两个梵文字，一个叫做班达，一个叫做阿达，这两个字不一样的。我们在讲的索印，我们在讲的索印用的是这个，哦，这个班达是束缚的意思，所以有人把索印翻成收束法。其实，会有让人误解成这个字的意思的，哦，就是右手边这个字的意思，有可能会让人误解成这样子。那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用一个那个 3D body 的那个解剖啊，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体腔，然后了解一下这个锁，这个锁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们的体腔，我们的身体内部装着我们的五脏六腑嘛，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从胸腔，就我们这个肉里面了之后，这个体腔其实它是一个空的。那这个锁呢，它是要让我们这个体腔能够聚气。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有几个出口可以对外？我们中国人就会讲说七孔，是不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孔？然后这个嘴巴跟耳朵，是不是这样？我们会叫七孔。好，可是，在瑜伽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嘴巴，好，还有我们的前音跟后音，它才是真的东西可以入进来跟出去的，对不对？从嘴巴下来，然后从前音或后音出去，所以我们的这个锁呢，是要帮助我们把会漏气的地方把它塞起来， 让那种精细的能量留在身体里面，才能够进行五大元素的转化。最底下的我们叫做穆拉，好，穆拉班达也叫，也有翻译成叫根锁，因为最底下的脉轮叫根轮。好，那第二个在我们靠近胃的那个地方，脐轮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叫做飞升锁，好，叫做乌迪亚纳班达。好，在最上面的这个地方，喉轮的这个叫做喉锁，好，加兰达拉班达，有三个锁。这三把锁锁上了之后，是让我们能够把能量聚在中间之后再去做运化。我很想跟大家讲完我所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但是会不会花大家太多时间？我本来还想要带大家做呼吸法跟冥想，但是这个呼吸法跟冥想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要让大家体会这种能量跟震动在身体里面的感觉。大家现在是不是在画面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骨头人呢？现在的那个 APP 真的好厉害哦！我们整个体腔，好，就是从我们锁骨下来，一直到我们的骨盆这边。如果我们把那个皮肤跟肌肉剥掉了之后，看到的就会是现在这样子。最外面呢是有一层腹膜在的，腹膜，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人腹膜炎，然后那个细菌大幅的传染之后，结果他不是因为原本的疾病死掉，而是因为腹膜炎的细菌感染走掉的。再往下看，在外面这边也还有一层网膜，我再把它隐藏，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的内在的这些器官了。在这边有看到肝脏，有看到这边有胃，然后这边有大肠、小肠在这边，一直到直肠下来。好，那这边是肺，肺是被包在这边，包括我们刚才讲喉轮是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比如这个地方，这个里就是甲状软骨，在它的后面呢就会有甲状腺，然后再来甲状腺就在这边，大家有看到我现在箭头的地方。我现在让大家看这个图呢，是待会如果我们在做冥想的时候啊，大家身体有不舒服的，比如说平常会胃食道逆流的，你可能就可以想在你的胃的地方。那平常你是什么地方比较不健康的，你觉得那个地方是你比较弱的地方，我们可以把意念放到那个地方。所以现在让大家先看一下。好，那肺，就这次新冠肺炎那个病毒嘛，一开始都会侵蚀到，就是会伤害到这个肺啊，那肺就在这个地方。那像其实我们刚说的这个喉轮啊，除了这外面，你再往里面去还可以看到。我想问大家，食道跟气管是分开的，这个应该大家知道吧？我们吃的东西走的是食道下去，但我们的呼吸是从气管下来。那气管到肺部是不是会有，会再分到支气管？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是比如说会有气喘，或者是一感冒就会有那个哮喘，那种咻咻咻那种声音，它就是大部分都是支气管有发炎。那这一次的 Omicron 啊，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支气管受损，但是肺部其实还好哦。尤其到 Omicron 它比较多的是轻症，那轻症就是这个病毒还稍有手下留情，它没有直接去攻击肺，它是先让支气管发炎，可是就会变成会咳嗽啊，然后大家会喉咙痛啊。普遍听到来问我的伙伴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它的位置，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去疗愈它的。好，气管在前面还是食道在前面？我们既然知道气管跟食道是两个分开的，那在我们这个喉咙里面，气管在前面还是食道在前面？气管在前面，气切才能够切得到。好，如果今天是食道在前面的话，那就惨了，像不知道要怎么样切过去装管子了。对，那他们像做了气切，食道这边他都是只能用鼻胃管下去喂食的。好，那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一些了之后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呼吸法。好，那这个呼吸法呢，家里面的老人家也可以让他做，好，坐下来也可以做。 有些健身房也会做，它其实很简单，但是做法有很多。我们呢，我们可以哈，比如说我双手先往上，然后我到最上面之后合十下来到胸前，接下来把你的双掌合十的双掌往上，让你双肘也能靠在一起。好，接下来呢，可以慢慢的握起拳头来，然后肘请维持着闭在一起哦。这个方式呢，可以把我们蝴蝶袖，或者是有些女孩子会有副乳产生，在腋下那边会一大团肉。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去化解掉那一边的赘肉。好，就这样子呼气的时候，双手慢慢把它展开。但是我们的手都还是维持的直立起来，在张开的同时呢，去感觉一下，你是由背后肩胛的肌肉去带动你的双手，像翅膀一样的展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胸膛可以挺出来，你的背也不会弯腰驼背了，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老人家，他到最后都是这样子。就是弯着的，然后走路开始慢慢要变成小碎步，像帕金森氏症的状况，很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那教家里的长辈这样子做，他也许做的不标准，可是他至少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胸腔、把他的背脊打开，让他的脊椎拉直，也比较不会驼背。好，那接下来，打开的时候是吸气，合起来的时候是呼气，好，吸气，然后呼气，这样。好，那再更进一步，如果大家这个熟练了之后，接下来可以观察，我们可以是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胸部胀大，然后呼气的时候胸部再变小，这个就是运动到我们的胸腔这个地方。好，再一段时间，好，大家也可以开始练习。我的吸气是让它横膈膜可以下降，肚子可以胀大，然后呼气，好，再让横膈膜回去，肚子也回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横膈膜按摩的呼吸方式。事实上，当我们如果用腹式呼吸，并不是表示我们呼的气会跑到肚子，所以肚子才变大。因为给大家看这个图，大家就可以发现了，气管到支气管是到肺部的。哦，除非我们是比如说吃东西吃太快，喝水或者是喝可乐，会有含一些少量的空气到我们的胃。然后消化了食物分解了之后，也会产生一些气体嘛，那就会到肠子里面也有。中间的这个横膈膜，它会因为我们的呼吸而去调整它的位置。那横膈膜在我们的中医，它代表的是三焦，三焦经，这个三焦。我们很多人啊，因为平常的这个呼吸没有用对方式，或者是都在很紧张的生活状态当中，所以呼吸都很浅短。那这个横膈膜就很少会去练习到。横膈膜变得僵硬之后呢，就会开始因为三焦也管全身的这一些水，包括津液的代谢，它跟我们的免疫力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淋巴是跟我们免疫非常有关，三焦经主的是这一部分。如果当我们这部分失去弹性之后，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能力会变差，就会开始出现亚健康，甚至开始出现不健康的状况。那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练习，也是在提醒自己去关注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讲到不伤害？不伤害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呀。也要关注自己这个陪了你一辈子的身体，你不爱他，他怎么会爱你呢？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帮助自己。 帮助家里的老人家。好，然后我们前面教的那个左右脉，就是左脉的呼吸、右脉的呼吸，还有左右脉呼吸，也都是可以用的。左右脉呼吸法要左吸右呼，右吸左呼，这样叫做一回，这样叫一回。要从左边开始，左边记得，左边代表的是静，代表的是阴，从左边开始，左边吸气，右边吐气，右边吸气，在左边吐出去，好，是交换的，好，一吸一吐，一吸一吐，好，这样子叫做一回。那大家可以练习的时候，可以每一次做个八回，书上写要做到个百回的很多，可是我们大概很难有那些那么多的时间。那这种你不要一次做太多，就不用担心什么会伤害身体。老实说啦，我还很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真的因为练习呼吸法而受伤的，因为大家没有那么认真啦。但是练习体式而受伤的人很多，因为就是没有留意到自己骨架关节肌肉的状况，没有正位，没有对位，然后还有太勉强，看到别人都做得起来，自己也不能输，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造成伤害的。好，希望今天真的对大家都有帮助啦，给大家一些就是比较合逻辑 的那种观念跟想法，帮助大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面，遇到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习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的判断的依据，然后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自己的身体。Namaskar， 祝福大家一切祥和喜悦。